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十二章，今天我们读44到47节。尼希米记十二章本来应该是尼希米记的结尾，而十三章是附加的话，可以看成是后记。尼希米带着异象和负担回到耶路撒冷，带着回归的渔民重建城墙，并且安排人搬回耶路撒冷居住，重新建造这个城。前后经过了12年，有了一个阶段的成果，他也必须返回波斯王宫述职。因此在12章记载了庆祝告成之礼，把荣耀归给神，向仇敌夸胜，领袖们同心合意，众百姓们都充满了欢乐。这实在是一个完美的结束。但是尼希米在临行之前还是不放心，不禁又要叮咛几句，这是他心头的话，也是要提醒这些回归的渔民绝对不能轻忽的事。表面上看来都是一些事物上的事，在某些属灵的圣徒，他们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琐事，但尼希米深深知道，就是这些日常生活上的琐事，才能真正试验一个人在哪里，是否真心爱主，是否真心愿意奉献，是否真心把主放在第一位。我们来读44节，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熟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为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首先他派固定的人去管理库房，库房里收藏了什么东西呢？就是包含着举祭出熟之物，还有让百姓照着律法征收的十分之一，就是所有的犹太人照着他们的田地的出产把十分之一拿出来，这些东西都收藏在一起，放在圣殿的库房里。这些是百姓奉献给利未人和祭司的份。这里特别提了三件事：举祭、出熟之物和十分之一。这些东西要收藏起来。在生命记12章5到6节，摩西就事先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进了美地之后，神会告诉他们哪里是神选择要立他名的居所。当然后来到了大卫的时候，就确定了是在摩利亚山的阿南禾场，并且到了所罗门就建造了圣殿。而早在摩西的时代，摩西就说要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是关于一些要奉献给神的，包括给利未人和祭司的，全部要带到，并且收藏在库里。而这里特别提到举祭，举祭的来源是在利未记7章28节到34节那里，以色列民献平安祭的时候，只有脂油要放在坛上焚烧，胸呢要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当作摇祭，右腿要在耶和华面前举一举当作举祭。所以在34节那边就说，神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作为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所以这里就用举祭代表，在他们所献的祭牲上有一份是归给祭司的。出熟之物就是指在出熟节的时候所有出熟的庄稼都要收集起来奉献给神，并且也收在库中。接着就是这十分之一，当然是按着他们的田产上所出产的，把这十分之一收起来也放在库房里。这些都是归祭司和利未人应该得的份。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最关心的就是那些分别出来侍奉神的祭司和利未人，百姓们有没有顾到他们的需要，有没有照着律法上的规定献上该献的。 好让这些人可以专心来服侍神。尼希米是犹大的省长，他有管理的职分，他是非常老练的管理者。他关心的第一件事也可能是最容易有缺失的事。对于新约的教会其实也是一样，一个教会健康与否，从这个教会的奉献就是一个最好的指标。我所讲奉献还不是一个总额，我们知道神总是有丰富的祝福，神在他的家中总是会预备一些特别爱主特别愿意摆上。每当教会有些亏空的时候，都会有人额外的摆出一份补足了这些亏空，但这不是一个健康教会应该有的情形。真正健康的教会是每一个圣徒都献上他该献上的，当然在旧约的教导就是十分之一，而到了新约就不再是十分之一了。其实新约的要求跟神的应许比旧约更极致。关于新约奉献原则讲的最透彻的应该是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八节，那里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着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没有规定你要捐多少，不要做难，也不要勉强，因为捐得甘心乐意的是神喜悦的。接着第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在你能够奉献之前，神已经先把各样的恩惠先加给你了，让你丰富了，让你充足了，让你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接着十节十一节又说，那赐种给撒种的人，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那里把我们的奉献比作我们的撒种，撒种的种子哪里来呢？是神赐给我们种地的种子，当你撒种结出来的却是仁义的果子。你愿意做一个经常撒种的人，十一节神就叫你凡事富足，可以多多的施舍，最终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对于新约的圣徒，你要他们学习并且操练奉献的功课，最根本的原因是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那是在登山宝训，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当你把你的财宝奉献在教会中，你的心自然就在教会中，你就能够积财宝在天上。但如果你把你的财宝放在世界里，你这个人就钻到世界中了，最终一定受到亏损。所以奉献不只是顾到人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着我们每个人自己能够得门保守，不被这个世界吞吃。接着我们来看尼希米所关心的第二件事，在45节46节，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这里让我们看到尼希米心中挂念的第二件事，就是祭司利未人们是否合适的供职。在摩西的时代，摩西在山上领受了启示，建造了会幕，会幕是在旷野里一直移动的。当时祭司和利未人就已经分别出来在会幕里面侍奉，因为每次当云柱火柱往前走的时候，摩西就带着会众们跟着云柱火柱往前走。当时利未人的工作非常的繁重，移动的时候需要把会幕各样的器具帐幕全部收起来，并且由他们扛着在旷野里行走。一到扎营的时候，利未人又必须要重新安置会幕，让祭司可以合适的尽职侍奉。到了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圣殿建立了，圣殿就固定在耶路撒冷。 因为人当中那些搬运的执事和侍奉就减轻了许多。那时候大卫领受了启示，并且和他儿子所罗门照样的军行。在历代志上25章，特别发展出音乐的侍奉，有唱歌的、弹琴的、鼓瑟的、敲拔的。当时带头的就是亚萨，他们设了歌唱的领长，编了许多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大卫把他们的职责和班次都发展出来，记载在历代志上25章。历代志上26章又记载着看门的侍奉和班次。这里让我们看见尼希米所关心的第二件事，就是那些侍奉神的人，包括祭司，包括在圣殿侍奉的利未人，还有唱歌的，还有守门的，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各司其职？当百姓的奉献充足了，他们不需要为生活担忧，他们能不能照着神给个人的恩赐充分的各司其职呢？到了新约的教会，在以弗所书1章23节有启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为着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得着建造。以弗所书4章11节到13节就说，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人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因为每一个圣徒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因此神给教会各样的恩赐，包括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人和教师，他们的目的呢是要来成全圣徒，让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各尽其职，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15节、16节又说，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全身靠他所赐联络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里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圣徒在教会中都要找到自己的定位，都能够发展自己的恩赐，而每个人在尽功用的时候都能够彼此相助，这样身体才会慢慢的长大。接着47节就是尼希米所关心的第三件事，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这里特别提到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所罗巴伯是整个以色列恢复历史的开始，他在主前538年，也就是塞鲁士元年，第一个答应呼召带领第一批回归的渔民回耶路撒冷。而尼希米呢，是回归历史快结束的时候，这时候他回耶路撒冷已经12年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建立起来了，耶路撒冷城中居民也住进来了。这时候是主前433年，也就是亚达薛西王的32年，这前后几乎有100年的时间。这一段神恢复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众人都奉献上1/10来供应利未人的需要。利未人当然包括那些唱歌的、守门的，还有在圣殿中服侍的。众人所摆上的1/10是利未人当得的份，而利未人呢，又从他们所得中拿出1/10，要给亚伦的子孙，就是当祭司的，这是祭司应得的份。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服侍的等次，回归的渔民不能在自己的田地里劳苦，他们把他们收成的1/10拿出来奉献给利未人，利未人是做事务型的侍奉，他们再把他们所得的1/10奉献给祭司，祭司是专门祭祀和敬拜的，他们是做属灵侍奉的，他们是来服侍神的。而这1/10的原则就是上好的原则，是把你所有当中最好的1/10以色列民献出来给利未人，利未人又把最好的1/10献出来给祭司，而祭司他们呢，他们是全心全意侍奉神的一般人。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是按着神命定的等次， 来侍奉。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原则被破坏了，尤其是那些管理事务型的同工，因为资源全部在他们手上，他们不按着神属灵的原则，反而把资源抓在自己手中，按着自己的喜好来使用教会中的各项资源，又引进世界上各样的做法，让圣灵在教会中没有主权。这也正是尼西米所担心的第三件事，一定要按着神的属灵的等次，这样神的旨意才能运行在教会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尼西米所担心的三件事正好是提醒今天的教会需要经常省察的事。第一个，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他的奉献如何。第二个，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他们能否合适的进功用，他们属灵的生命有没有成长，他们的恩赐有没有被成全出来。而第三个，就是每个人在尽职的时候有没有照着应该有的属灵的等次，最终让圣灵在教会中有完全的主权，让神的荣耀能够被彰显出来。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的话语，你帮助怜悯我所在的教会，能够就着这三方面能够经察省察，并且能够帮助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在奉献的功课上有学习，都能够照着自己的恩赐来进功用，而同时又认识属灵的等次，让圣灵能够有权能够自由的运作。主啊，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能够成为你在地上一个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